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y，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俄巴底亚书第一章。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竟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吗？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哪，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长长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我们今天要来看厄巴底亚书，这一卷书呢是特别针对以东的预言。那以东的地理位置，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附的图，好，它在犹大的南方。那以东人呢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雅各双胞胎的哥哥，好，那雅各跟以扫的争竞，好，从出生一直延续到最后，这两个成为两个国家，都还在有冲突，好。那雅各与以扫的争竞，哈，一直延续到变成两个国家了，就成为以东跟以色列的冲突。那这个冲突贯穿了大概数千年呢。从以前以东拒绝让以色列过境，我们在民数记20章14到21节看到，哈，还有多次呢，以东是跟外邦联军攻击犹大。那厄巴底亚的预言呢，是发生在主前586年巴比伦摧毁耶路撒冷之后。那个时候呢，以东就背叛犹大，他跟巴比伦联手掠夺，并且在犹大最危机的时候，他怎么样？幸灾乐祸，趁火打劫。所以这些犹大的剩余之民，哈，其实深深的感受到这个以东背叛的这种痛苦，哈。所以厄巴底亚的预言 既是对以东的咒诅，也是对犹大的安慰，也就是宣告神必定会惩罚以东。当然哦，神是有更深的心意，以东是所有敌对以色列国家的缩影，以东的审判也等于预先来警告，也在让所有的末世的列国都要看到，如果我们反对以色列的话，都必要受罚。那神也会兴起列国要攻击那些背叛他选民的国家，他借此要警告列国，并且要呼召列国，我们要来支持以色列。第一章一到九节讲到神对以东的审判，那第一章第一节，厄巴底亚听到神的一个启示，他听到神的信息，他就宣告神已经差遣了使者，激动列国说，起来吧，我们一起来与以东征战。那二到四节就讲到以东的骄傲跟欺骗。那以东呢，因为地理的优势，因为他在希尔山的岩缝跟高山，他就很骄傲，认为没有人能够攻破，因为为什么太难了，所以他在这里第三节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呢？在以东人里面的骄傲自欺藐视神，他就认为以色列无足轻重，神的警告也无所谓。第四节神就回应他，你虽然如大鹰高飞，我必从那里把你拉下来。而且呢，第二节说什么，他要使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这也就说到以东将在人口、领土、财富与声望上很大的被削弱。那以东的骄傲，其实它最主要是象征的末世列国的一个骄傲，许多国家将会因为反对以色列，他们觉得自己很强大，他就进到一个欺骗的里面，他就认为他的军事、经济跟联盟是无敌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怎么样，神必使他崩溃。那我们在以赛亚书34章5到8节也是讲到同样的事情。第5到7节我们讲到以东的彻底毁灭。那以东的这个地方，他因为贸易而致富，所以他把最看重的宝物是隐藏在自以为稳妥的隐秘处，第6节有讲到。但是呢，神说将来却会被敌人全部搜出，而且掳走一无所剩。第5节说到，盗贼只是拿走贵重的物品，偷走就够了，摘葡萄也是会剩下一些果子给穷人跟鸟兽。但是呢，敌人对着以东却是怎么样，是彻底的掠夺，什么都不留下的。第七节说到，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剩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这里也就是说到以东的盟友，像摩押、像亚门、像推罗，都将要背叛他们，设下陷阱，要迫使以东来流亡。属肉体的以东也代表抵挡神的万国，我们前面讲到的列国。十五节特别说到，世人所看重的任何人事物，最终都会像以东一样，你仰赖宝物，你仰赖智慧，你仰赖勇士，甚至于你仰赖你的盟友，一世之间这些都要土崩瓦解，全然失去。所以亲爱家人，你要知道，你现在所有身边你所有的一切安全感，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个是可以永久的。我们看现在的世界新闻，你永远不知道第二天会不会坐上一个死亡飞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的股市会如何，也可能你一睁开眼睛一醒来，哎呀，中东又打仗了，别的国家又起冲突了。真的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神要做到一个地步，神真的知道我们唯有倚靠他，唯有他是我们的坚固城。以东是在约旦的南部，在末世将会面临彻底的毁灭。以赛亚书63章34章那里都有讲到，那耶稣是从以东的首都波斯拉开始往北走的，施行审判。如果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他满身溅的那个鲜血，你就可以知道末世大屠杀的这个严重性。所以这里讲到对以东的审判跟毁灭，是在末世会完完全全的应验。所以以东所有一切背离神的，在末世在这里所提到的审判跟毁灭会完全应验。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以东对以色列的背叛，同时我们也看到 其他国家民族对以东的背叛。所以你知道吗，在末世列国之间其实是怎么样，就是相互欺骗相互背叛。敌基督会背叛盟友，而列国也会到最后会试图要背叛他。问题是你那个时候在背叛，已经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了。十到十四节讲到以东对犹大的罪行，那我们来看哈，第十节神特别说到以东因为对弟兄雅各的暴力将被永远的剪除。因为你要知道以东以扫的后代跟雅各是兄弟呀，是血缘关系呀，所以以东的背叛更加的激起神的愤怒。那在这里说得很严重哈，包括末世的列国如果像以东一样这样子完完全全的没有遵照神的话去敌对以色列，或甚至于不是敌对哦，只是对他们冷漠哦，神的审判都要对那些所有迫害以色列跟忽视以色列的国家，神的审判都会临到。那这里特别提到永远的剪除，是讲到在末后的日子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会完全的实现。那现在我们看到历史上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实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他具体的罪行，我们就知道真的神恨恶的是什么，以至于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作为教会，我们可以引以为鉴戒。第十一节就是以东冷眼旁观，当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东是怎么样，站在一旁袖手旁观。当外邦人掠夺犹大抽签分配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好像一个奴隶市场，大家抽签就把这些人 分走。以东无动于衷，行为如同他们一样。以东无动于衷，神说你这个行为就跟那些仇敌所做的是一样的。第十二节就更严重了，以东怎么样，他幸灾乐祸。以东瞪眼看着或者是窃喜犹大的灾难，嘲笑犹大的毁灭，而且说狂傲的话。第十三节还提到以东趁乱进入耶路撒冷，他趁火打劫，就在那个时候掠夺财物，并且对犹大的苦难他是冷眼旁观。第十四节神责备他们劫杀逃亡者，以东在路口劫杀逃亡的犹大人，或将他们交给巴比伦换取赏金，他阻断他们所有的这些逃生之路啊！你知道吗，其实这让我们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真的迫于害怕，部分的人他们就出卖犹太人，然后他们被抓被送到集中营来获取利益，或者是可以不被逼迫不被抓。所以神在这里警告的事情，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发生。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的反应真的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因为害怕逼迫，害怕被杀，或者因为想要得到更多的利益跟讨好，冷眼旁观，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劫杀逃亡者，到时在压力底下都有可能是我们会去做的事情。那这些罪行呢，部分应验在主前586年巴比伦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另外一次部分应验就是在主前850年以东跟非利士人入侵犹大的时候也有发生一些。亲爱家人，第十到十四节是旧约圣经当中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经文之一，因为这段经文跟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是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耶稣在末世审判列国的时候，将根据他们是否有帮助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也就是以色列人，来定罪或者是给赏赐。凡是冷漠幸灾乐祸或者迫害以色列行为的，将会导致永远的刑罚。所以神把这一段过程，把以东所做的事情记载圣经里面，其实就是要警告我们这些在末世的教会跟列国，不管信主的不信主的，神都要警惕我们，并且激动我们要来爱跟保护以色列。如果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希特勒在逼迫犹太人的时候，你可能看电影都会觉得哇，保持沉默已经是很不错了，对不对？然后有的人是去举报，那有的人呢是不在乎他们的生命参与这个杀害的工作，其实就好像以东的行为一样。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所有读厄巴底亚书的人，神在呼召你成为一个末世先锋，我们要传讲这个信息，我们要唤醒教会，我们要唤醒列国，我们要站在 列这一边，免得遭受审判。是的，以色列做的不见得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在倚靠神。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审判的是神，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因为他们软弱，但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教会是被接在这个橄榄枝的上面，就像以扫、以东跟雅各跟以色列一样，是兄弟之情。所以神不会容许在兄弟之情的里面，我们冷眼旁观，我们落井下石，我们趁火打劫，或者是幸灾乐祸。15-18节讲到主的日子来临，那这里讲到是一个全球的审判，也就是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那我们在前面讲到很多主的日子，主的日子都是讲到神要再一次的审判罪恶，一切悖逆的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那15节这里讲的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也就是讲到审判是全球的范围，已经超越以东，所以这在末世的时候才会发生。那15节这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你们怎么样行，我也必怎样向你们行。所以以东对以色列的行为将成为他受审判的标准。那这个标准不是只是适用于以东，而是适用于列国，适用于教会，适用于信主的跟不信主的，神都要照着我们所行的，也要来这样子来审判我们，也要来向我们行。亲爱家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每天所行的，不是因为辅导跟我们说什么，爸妈跟我们说什么，家人跟我们说什么，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怎么样来劝诫你，或是你的同工给你的一些建议。其实最重要的，真的我们都不是为他们做，但是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不知道你读到这句话，你会不会对于跟神的话对齐、真真实实的改变开始有很大的动力了。因为神要照我们所行的，要向我们所行，所以慈爱的人他以慈爱待他，悖逆的人神要以弯曲待他。所以我们每一个回应，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有 consequence， 都是有接续下来我们需要去承担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神的百姓受管教是暂时的，管教的目的是恢复，管教的目的是救赎。但16节说到，对于不信的人，万国却要归于无咎。他们怎么样抵挡神，神就怎么样报应他们，他们的结局是永远的灭亡。17-18节就讲到以色列的复兴，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成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河，火必将他们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雅各跟约瑟，一个是南国犹大，一个是北国的10个支派，好，以色列家，他们将会合一，成为大火跟火焰，一起来焚烧以东。而且呢，神要膏抹以色列的余民，使他们成为摧毁敌人，不管是以东或者是敌基督的军队，使他们摧毁敌人的器皿。18节说到以扫家必无存留的，讲到以东将彻底被毁灭，没有人生还。但是呢，我们在阿摩斯书9-12节也说到，当大卫这帐幕再一次被重建的时候，他又特别提到以东部分的渔民可能会归向神来支持以色列。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有提到以东，这些以东应该是原来就已经归向神的，但是一切悖逆的是必无存留。所以以色列的统一跟焚烧以东还没有在历史上完全的应验，只有部分的应验。我们知道在主前312年，纳巴太人成功的攻占比特拉，逐出原本的这个以东的居民，所以在那个时候以东不再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的地位，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被毁灭。所以我们讲到部分的应验。19-21节，神应许以色列他的领土会被恢复，所以南国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的渔民将重新得着大卫时期的应许之地。所以以色列从未在历史上完全恢复这些领土，仅有部分应验在波斯时期的这个回归。那在厄巴迪亚的时代，国度的君王跟百姓都其实都是一直打败仗的，所以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甚至都出现了亡国的情况， 那你看到这里会觉得那神的救赎跟国的计划在地上还有可能发生吗？但是在就在这个时候哦，神亲自宣告他的旨意绝不会因为人的愚昧失败跟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神必定会成就他的应许。这个预言特别是指向末世，当耶稣再次回来的时候，神将完全的恢复应许给以色列的疆界。那现在呢，他的疆界被周边的穆斯林国家占领，好，很多的土地在主回来的时候都将被归还，这是神对以色列一个信实的应许，而这也是神呼召我们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要借着这个应许来宣告，要对列国宣告，也要对以色列来宣告，来鼓励他们。最后21节这里说到拯救者会再次被兴起，那这里的拯救者是复数，所以不只是耶稣基督，而是耶稣基督带着得胜的教会一起再回来，要一起来审判世界。所以在末后的日主回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属灵跟政治都有个极大的复兴，神会使用以色列的渔民参与，他们会跟着教会一起参与这个审判的计划，最终神会建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所以在这里神就是要我们看到，对于逼迫以色列的教会或者是列国，至终神一定会追讨的，至终神一定会追讨这个罪。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另外一方面，神要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的呼召、恢复跟拯救，以至于作为一个先锋，我们要激励教会、鼓励教会，跟神的话语对齐，跟神的心意对齐。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为以色列的领袖，还有为他们的呼召跟命定跟祷告，让他们可以信耶稣，同时也可以回应神，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所以最后在这里做一个总结，以东当他作为末世列国的一个缩影的时候，三到四节讲到以东的骄傲，第七节讲到以东的背叛，十到十四节讲到以东的冷漠，其实这些都是代表末世列国会对以色列的态度。神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许多国家将因为反对以色列而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的军事能力、经济的丰裕跟联盟会使他们像无敌一样，但是神在这里说他必定审判。所以亲爱家人，当我们看到敌基督跟列国的盟军的时候，我们或者觉得世界的末要到了，是的，但是呢，神必审判。以赛亚书63章，耶稣再次回来的时候要整个翻转局面，这是厄巴底亚书的目的，鼓励我们看到最终神的荣耀跟神的呼召。所以厄巴底亚书其实是一个短小却意义深远的预言，他在这里揭开了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对反对以色列的列国的审判，以及神要做在以色列的复兴跟他们的使命。而以东的骄傲、背叛跟冷漠写在厄巴底亚书里面，也是要对末世列国的一个警告，也就是神会严厉的审判，而且神非常的不喜悦在以色列危机的时候袖手旁观或者是迫害以色列的国家。在这里你心里可能会觉得，但是以色列是他先去攻打别人，亲爱家人，神要我们去做的不是去支持他所做的，但是我们要记得他是我们的兄弟，所以在雅各遭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伸出援手，而在他被审判被管教的时候，我们不要落井下石。但是最重要的是教会要为以色列祷告。现在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是没有相信耶稣，还是没有认识这位弥赛亚君王，以至于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还没有回转归向神。我觉得这个是神现阶段尤其是托付教会要做的。而在这里作为最后的结束，而马太福音31节到46节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这里讲到末后的日子，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分别绵羊跟山羊一样。这里讲到的是末后的审判。而25章35到36节神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里就是形容到当以色列在末后的日子会经历到再一次要被屠杀、要被毁灭， 要被掠夺的时候，神呼召教会，呼召列国，呼召他的信徒都要起来帮助以色列。神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你每一个为犹太人所擦的伤口，给他吃的每一顿饭，神说你都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但是同样的，另外一边，神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跟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去了。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都不来看过我。所以他们看到耶稣说，耶稣说没有啊，我根本都没有对你做这些事啊。45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而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亲爱的家人，这段经文不只是对教会对基督徒说的，同样对还没有信耶稣没有听信过福音的人，当你这样子去服侍在末后的日子，不管是被逼迫的犹太人还是被逼迫的教会，神回来的时候都要因为你坐在这个小子的身上，你要被称为义人，而且要往永生里面去。同样的，神也警告列国，如果在以色列遭难的时候，在他教会遭难的时候，如果你要落井下石，这些人都要往永刑里面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神的一个心意，其实包括南国犹大的被掳，其实都是神的审判。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公义，也看到神的爱跟神的怜悯。犹太人绝对不会因为否认耶稣背离神，因为他们是选民就不被审判。历史上看得清清楚楚，神照样审判他们，神甚至使用列国来审判他们。而这件事在主回来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也跟敌基督定了这个死亡的约定，所以他们会再一次被审判。所以神是公义的，但是呢，神的怜悯跟慈爱就是会有余民，而且神也再一次的在这里交代列国，在他们有任何不容易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我们要去拯救他们，我们要去爱他们。为什么？因为雅各跟以扫本是兄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时时的为以色列祷告，为他们的救恩祷告，为他们能够认识神祷告，为他们能够回应神，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来代求。同时也预备我们自己，在雅各遭难的时候，我们要成为那个帮助他的人，而不是成为幸灾乐祸趁火打劫的那一群。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